听到了吗？
太大了。好久不见了，大概四个多月了。因为今天长老们，许长老和莫长老都到外面的教会去服事，在几个月以前啊，就排到我在今天，没有想到今天是母亲节，很荣幸的能够跟母亲们先祝大家母亲节喜乐，母亲节平安，因为你们的平安喜乐，我们弟兄们也同样可以得到平安。上个礼拜天，因为我下午有空，我就把同事送给我的那个南瓜小盆啊，几颗南瓜，我就种到我家后院的那个地上，去浇水。没想到隔了几天再去看，再去浇水的时候，这个南瓜叶子都不见了，南瓜连那个都没了，因为旁边的那个什么蜗牛啊，把它吃掉了。哇，没有想到这个蜗牛的速度这么快。我想一想，我们人生有时候也是在这种不知不觉当中啊，真的是有些祸害或者有些恶劣的环境啊，来要陷入我们进入这个困境啊。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亲和母亲啊，来保护我们，来抚养我们长大，特别是母亲们，他们的那个摇篮的手啊，在摇着这个摇篮，然后拉把我们，把我们捏我，让我们长大。所以这个母亲的这个苦心，他们的爱心啊，他们这个真的是让我们一辈子都没办法忘掉。不止不能忘掉，我们还要更感恩，在平常的时候就能够对我们的父亲母亲们不断的有跟他们亲近，跟他们跟他们有好的关系。那就像这个圣经上也多次的记载，神是神的爱，神的爱借着他在母亲上彰显，在我们人间让我们能够看到感受得到这个神的爱。神的爱在圣经上里面也有这样子形容啊，他说神他多次的拒绝他的儿女，就像好像母鸡啊，在那个马太福音的23章那里有讲说，母亲们就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来保护这个他的小鸡，他的儿女们。那我们也基督徒，当然我们都每个人都也很清楚，我们人是有限的，都是很有限。我们的父母有时候他们也是有他们的限度，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无限的，他是大有能力。那圣经的在这里的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还有那个大概27、28节，那种27章28章这左右，都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一位母亲她生命的转变，就是西比泰的儿子，他的母亲，圣经在马可福音那里有讲说，他的名字叫做所罗米，所罗米是这个希伯来文，Shalom 平安，这个字的演变拿来。由这个故事，由这个经文可以告诉我们，当一个平凡的人，当遇到了神的以后，你的生命被神调整过来，他能够成为不平凡的人。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讲题。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的源头，你也创造了生命，创造了我们，你更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完完全全这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有多好。 我们为这恩典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也献上我们的敬拜。求主也让我们在今天母亲节的时候，特别的我们能够想到母亲对我们的爱，是能够在平凡中的不平凡，是因为我们能够遇到你，能够遇见你。我们要存着感恩、敬拜和赞美的心来到你面前。愿你的名在各家被高举，在个人每一个人身上被爱戴，让你的爱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动力，来愿意来服侍你，来荣耀你的名，也借由我们能够来帮助更多人，让更多人同样得到这美好的福气。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和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当小孩子们比较顽皮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在那里争吵，那甚至有时候会大打出手或者说当你的孩子当我自己在学校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这个父母是不是会觉得说他好像很没有没有这个没有光他是一个失败的父母呢？或者说当儿女工作失利了没有工作了，或者说婚姻失败了等等等，这个母亲们会不会怪说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呢？甚至有我们看到十字架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母亲玛利亚也在附近观看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到说他也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呢？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学到说平凡人有一个狂想曲，我把它称呼狂想曲。在马太福音的20章20节到23节，如果大家翻开你的圣经或者可以打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说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儿子前来向耶稣跪拜，求他一件事情。耶稣问他说你要什么呢？这母亲就说，我愿你叫我的儿子一个在你的国里，一个能够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因为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那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在这段经文之前，圣经又记载说有一个富有的呢少年他也是做官，他又很有钱，他来问耶稣，他说怎么做，要做什么样善事他可以得到永生。那耶稣就问他说有没有做哪些事情等等等，他说他都做了，他都守了。所以后来耶稣就告诉他说，那你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那并且来跟随耶稣。结果这位少年官，这个有钱的少年官，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放不下。所以这个门徒们他们亲眼看到了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彼得，在其中的彼得，他是好像是门徒中的发言人，他就说，那我们都变卖了这一切来跟随你的，将来我们要可以得到什么赏赐呢？那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将来当耶稣他再来的时候，你们要坐在这个宝座上，一起坐在这个宝座上，要来审判以色列人。那这些门徒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呢他们还不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甚至于 今天看到这个经文说，这个耶稣已经告诉他们说，你将来要坐在宝座上，更是这个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所罗米，他已经听到耶稣这样讲说，他们的儿子要坐在宝座上，可他好像还不知足，他来跟耶稣求说，是不是可以将我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呢？那这其他的门徒听到这个他们这个所罗米跟他的儿子们这样祈求啊，结果这些门徒都是在生气啊，都在恼怒啊，他们的反应是恼怒说，你这两位门徒怎么可以这样子？其实他们这样子就可以反映出一个心态，就是说在他们生命还没完全改变以前，他们所求的是一个为自己求，是一个自私的，而且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求，甚至于虽然其他的门徒没有讲，可是大概也差不了多少。所以说当有时候我们在求向神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给我们的这个很宝贵的一个特权，是说我们也可以将所有的重担来向神求，可以将我们的重担或者说我们所要的向神求，可是我们所要的是到底是有没有合神的心意呢？如果有合神的心意，那一定会神一定会答应，而且会来成全。那如果你所求的只是为自己，那神不见得会答应。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平常人平凡人的一个狂想曲，就是我们自己有这个梦想，有这个想法说啊，我认为是以为说我信了主以后，我什么都会得到福气，都会得到这些乐这个福乐。但事实上，神要我们求的是说合他心意的求。可是神并没有因为说门徒们这样子的举动，他就好像说恼怒不管他们的。神还他来告诉他们说，在25节到28节，耶稣就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当中有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来管理他们，可是在你们当中不可以这样子，你们当中谁愿意为大就要做谁的用，就要做大家的用人，你们谁愿意为首就必须要做大家的仆人，就像人子耶稣他自己来到世上，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来服侍人，并且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耶稣跟那个门徒在一起的这个时间里面这个耶稣有好几次讲到说，他将要上十字架受死他这样子重复，然后在第三次讲的时候，就是在这段经文之前，第19章，他第三次向门徒们讲这件事情。但是耶稣也讲了很重要一件事，就是第三天他要复活。那门徒们当然听了这些话，可是并不是完全十分的明白。所以反而在在这个时刻呢，反而在为自己求，好像没有去担心说耶稣你怎么要上十字架耶稣你怎么会来为我们死呢？他们不是在想这个问题，而是在想说将来他们将来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好坐在耶稣的左右的宝座上。所以这个是一个人在还没被耶稣完全得着之前，虽然是信了主，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够，我们就有自己的狂想，就有自己的这样的想法以为说我们信了主，我们什么都能够好处都能够得到了。但事实上呢，这个不是不可能，但是事实上你要得到这个荣耀，得到这些是需要像耶稣一样，他在十字架上受苦， 他才得到这些荣耀。这是圣经的教导。那后来果然耶稣 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7章的地方，果然叙述到，就是叙述到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马太福音的27章那里也有很特别的记载，说当耶稣断气的时候，在那个耶路撒冷城的许多坟墓，很多已经死掉的 死去的人，他身体复活啊。我很惊讶看到说这个复活不是光耶稣一个人复活，而是有许多人一起复活。而且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在3天以后复活的时候，这些人呢，他们一起跟耶稣到耶路撒冷城，到附近很多城去向很多人显现。所以这个是非常真的是非常奇妙。那这个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被钉死的那个时候，这个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就是所罗米，他跟很多名字也称为玛利亚的一起在那里观看，其中有耶稣的母亲，也有被鬼附后来被耶稣救的，也是一样叫玛利亚的，有许多妇女跟在那里。那我们也看到约翰福音上面也写说，在耶稣要断气之前，他向约翰，就是这个所罗米的儿子，其中一个儿子约翰讲说，你看过我的母亲，请他看过我的母亲。所以后来约翰就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他家去照顾他，看顾他的母亲。所以这些都让我想到说，在耶稣在神的爱里面，真的就像耶稣有一次讲的说，谁是我的父我的母亲呢？就是凡遵行我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我的母亲呢。所以在我们教会，在一个教会里面，如果大家愿意来遵守来照神的话语来遵行，来彼此相爱就像刚才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大家是一家人就能够也许我也可以看我们教会里面的长者是我的父母亲，一样用这种心情来看待他们，对待他们。 那长者也可以看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好像是自己的孩子，这样子来看待。这是一个神的恩典，神的爱的一个彰显。所以当这些妇女们他们看到耶稣真的是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然后又后来经历到看目睹到耶稣的复活，他们的生命都完全被改变了，真的是完全被改变了，以至于他们将来甚至于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孩子都为主殉道。所以这个所罗米的第一个的儿子有雅各跟约翰，所以在使徒行传12章那里就记载那个这个雅各是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人。那约翰呢，大家更不用讲，大家都知道他后来被放逐到一个海岛上，巴摩海岛上，在那里他写了约翰福音的书信还有启示录见证这个神的道和耶稣的教导，并且将他们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都写出来成为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福音书所来了解神的所有作为。所以他们能够体会到神的爱以后，他们的生命就这样的改变了。我们每个人也是可以这样的，就像我前几天我跟我太太一起carpool，我要，因为我现在身份是外公嘛，大家知道，所以我那个女儿小女儿她还有她是那个 part time，她有 part time 的工作，所以她如果上班的时候，我就载我太太去我女儿那里。那在这个 路上呢，当然有时候就分享，就讲一些话。特别是我太太，真的是很乖，非常的疼爱这个外孙，哦，他的手机里面呢都是好影片啊、照片啊，什么都是外孙为主。那我外孙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动作，现在比较懂事了，一岁多了，他如果这样比的时候啊，大家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啊，
摸摸摸，他喜欢的东西啊，比如喜欢吃的啊，或者什么，他就这样比。我想这个不是随便，应该是一个手语，对，一个手语，摸摸，那越看越可爱哈。那三这个礼拜四啊，我在礼拜就是前几天礼拜四，我必须要准时到公司，因为有啊客户做要工作，我必须要准时到。那我上面的老板也告诉我说，哎，要准时到，这个客户很重要哦，等等等等等。那我前一天就是礼拜三晚上，我也告诉我太太，我说啊，我礼拜四要准时到，我有客户要来，但是我没有讲的太多详细的，只是这样讲。那结果礼拜四早上起床的时候，哇，已经后来就出门了，已经迟到了，超过时间了，已经没有准时了。然后路上又塞车，哦，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啊，这下去公司大概会很惨啊，心理上就不高兴了，哦，有不高兴。那在要讲出不高兴的话之前呢，先想到神的爱。先想到说，我要怎么样能够处理好跟我太太沟通，才不会变成一个很不愉快的这个场面出来。好，哦，我就想到神的爱。那神的爱的时候，我想说神也爱我的太太。那我不要，我是跟他共跑这个天路的哈，哦，的伴侣，我不应该，我不要这个惹出什么样的麻烦。所以我就从头跟他讲了啊，我就现在跟他讲，对不起，我一开始没有讲清楚啊，我们要怎么样细节，我就稍微说一下，他就比较知道我会赶啊，所以我那天就没有生气，也跟他好好的沟通啊。虽然我是迟到了，但是还好，客人没有找到，他没有准时到，所以就没事了。所以我们想到说，如果有神的爱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一些小小的事情，都能够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哦，变成不会受这些捆绑。就像刚才诗歌讲的，我们啊，来到主前的时候，我们由神来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很多重担都可以脱落。所以在接下去呢，我们除了可以体会到神的爱以外呢，我们更可以就去献身来服侍神。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愿意谁愿意为首的，就必须要做人的仆人。就像耶稣自己，他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教会中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说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谁愿意做大，你有没有这个心态愿意做众人的仆人呢？也不见得说你一定要做大，但是你有没有这个心态愿意做众人的仆人呢？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态，相信神一定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不一定说在这样子有这样子心态去服侍的时候就很辛苦啊，就好像觉得自己的重担很大，那反而是有神的保守和带领。我就想到说，因为黄长老今天坐在这里哈，他在不久要搬到南加州去，所以在今年开始我和肖志平弟兄就到那个 Gilroy 那边去学习服侍，学习来帮助那边的弟兄姐妹。但是现在那个教会也是还很小，才20多个人，或者有时候最多的时候，有时候聚会的只有30个人。那我们又没有住在那里，所以要去那边服侍，这个一开始总是会有挣扎。而且太太们 姐妹们，他们的看见又不一样。他认为说不需要到那边服侍，这里都服侍不完了，怎么还要去那边？所以有不同的意见啊。但是我后来跟 JP 还是愿意去了。但是我相信说我们有挣扎，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愿意说有这个被啊献上，有愿意被神来使用来操练，有这样的心态，所以神就能够继续，我们就能够继续愿意啊往前行。那在这个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看到说，后来的这个门徒们每一个一个都为主殉道，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真的是一个一个被殉道，一个一个都为主殉道了。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我们生活在很舒服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不会想到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我们平常有这样子的意念，有这样的观念存在我们心里，我们也愿意顺服的时候，当事情临到、当这个情况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愿意摆上来往前走。在1945年这个第二次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德国的一个神学家兼牧，同时也是一个牧师，同时也是反抗纳粹希特勒的一个人，叫做潘霍华，大家可能也有读过他的书。他是一个可以说在20世纪基督教思想家里面最卓越的其中之一。他虽然39岁的时候就被判死，是英年早逝，可是呢，他留下的著作和他的影响力啊，他不断的在影响现在的人。即使在今年是70年的纪念，有许多人在纪念他，就是在研讨他的那些教。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其中他讲到什么呢？其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活在世上，譬如说常遇到事情，到底遇到对或者错，或者说怎么样行的时候，怎么样选择往哪里走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做决定，总是要把这个跟神的旨意结合在一起。我们如果说一个人不管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如果能够去思想说神在这些事上他会怎么做，你有这样子去朝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那你所做的决定就不会错，不会离得太远。如果把神的旨意排除啊，那你所做的一切，不管是人的良善或者世界有怎么多美好，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有很多慈善机关，可是把神摆在外面了，那这些所做的又有什么意义呢？第二点，他讲到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并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我们是知道我们是白白领受到的，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而是神的用重价买赎我们回来的，是神的儿子他付上自己做赎价买赎我们回来，所以我们应当要我们的回应被神的爱感动的话，我们就要来舍己来跟随耶稣基督做真实的门徒。因为我们礼拜天来教会或者说我们这平常的生活，我们可能看到或者周遭像我们在公司里面，我看到很多人的车子上面都挂个十字架那个里面摆个十字架，但是谁是真实的门徒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常常需要思考的。因为你平常在公司里面看到很多，我所谓刚才讲说车子里面挂很多十字架，可是我们平常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啊，看不出有什么基督徒的样子。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要反省的。还有他讲到说在群体里面，就是基督徒我们要不能停止聚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团契，有这个团契里面，我们才可以有这个真的操练摆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你如果只是单独一个人，那你根本不需要跟谁磨你的生命也不会有长进。 所以你愿意摆上，愿意去操练这个敬虔的生活，你就必须要参加有教会或者说有基督徒一起在一起同工。最后的他的最重要的就是他要上绞刑之前，他跟他的狱中的其中的狱友讲说，他虽然这个在他来讲现在是尽头了，可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生命的开始，是永恒生命的开始。所以他是勇敢无惧的面对这个绞刑，即使他当然他心中相信也有很多的冲突不完美，可是他愿意接受神的顺服神的带领，所以他能够成为平凡中的不平凡的人。所以今天在这个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记载对母亲的对妇女就是讲到说，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她必得称赞，在箴言书里面。然后又有讲到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所以在每一个不平凡的男人的背后都有在一个不平凡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可能是母亲或者是太太们。所以我们要借这个机会，我们也如果说我们的父母都还健在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常常要跟他们那个问安，跟他们亲近，来跟他们有更好的关系。那我们先生们对我们的太太们也同样每天都要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在一个很快的一个见证，在台湾的一个 南部有一个教会里面，我看到呢这样一个真实故事的一个报道。他说有一位六七十岁的那个妇女她原来是喝酒又嚼那个槟榔。你知道台湾有一个特产，外国人说这个是台湾的 bubble gum， 泡泡糖、口香糖。因为以前 有人到台湾去，他说看台湾人在有一些人在嚼那个口香槟榔红色的都是红色，还吐出，还像吐血一样还吐出，到处吐。那其中有一个妇女，就是所以那个是给人家嚼槟榔是一个不好的印象。那这个我现在讲的是说一个妇女，她原来就是六十多岁了，她会喝酒，她又女性又嚼槟榔，这个很少见的。我刚才讲的大部分是说 男生在台湾嚼槟榔，可是女生还在嚼槟榔。这样子一个人她是生活是潦倒的，可是后来有福音领导了她，她居然接受了，接受以后她的生命得到改变。她得到改变，她从原来不太识字的，她去练习 去认识这些认识中文，然后后来也能够读圣经，而且把重要的圣经他都能够记住，甚至于他影响到他的儿子、他的媳妇，让他们也这个后来也成为基督徒，甚至于为了要让他的孙子成为基督徒，他也都能够这个去叫做什么禁食祷告等等等，真的他做了这些改变，他又。也能够去影响同样年纪的人那些妇女，能够帮助他们能够信靠主。这些很真实的故事，就是好像圣经讲说是如同那个云彩般的这个见证人围绕在我们身边了。所以我们借由这些，我们就应该放下不管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重担，我们愿意来仰望耶稣仰望他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耶稣他因为是摆在他前面的那个喜乐，所以他就圣经讲说他就轻看的羞辱，他能够忍受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所以他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 有这样子的渴望，能够成为神所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从平凡中成为不平凡，能够成为众人的帮助。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帮助不管我们现在光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祝福的管道。请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你先爱我们。就像我们昨天去参加杨代兰父亲的追思礼拜，我们听到的见证，他也是因为他的太太是已经 先信了你，才影响到他后来也能够来认识你因他能够认识你，所以他的儿女都同样得到这样的福气。我们为母亲们，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献上我们的赞美，也更为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所有生命的源头。有了你，我们真的是可以不惧怕的继续迈进，勇往在我们人生里面往前迈进。求主大大的赐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们，也赐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愿意顺服你的话语，你的爱来激励我们继续的往前走。愿主你的愿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是我们配得赞美的。还是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